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在科技的时代里，人们隐身在网络的世界，浏览各式各样的资讯，好像不太需要有太多的人际情感交流，只是我们也因此容易和别人和世界都隔着距离，保持着淡漠的关系。像这样没有感觉的淡漠会带给我们安全的距离感，但同时好像也会让我们失去对世界的热情和好奇。最近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间歇性冷漠，在形容这种没有感觉、没有兴趣的心理状态。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林立諮商心理师来跟我们好好探讨一下这个主题。他的专长是以深度的自我探索为工作方式，陪伴每一位来到跟前的人，接触自我内在与了解核心生命议题。请林立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立。
我想请林立諮商心理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是间歇性冷漠呢？间歇性冷漠的定义和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我想先请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觉察一下，你是不是有发生过下面几种状况。例如参加朋友的聚会到一半时突然想离开回家，或者是下班后完全不想回任何讯息，即使是没有压力的聊天。有时候对原本喜欢的事情突然觉得好没有感觉，或者是情绪非常的抽离。间歇性冷漠它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它不是心理学或精神医疗的专有名词。那这个状态呢，是指说一个人在生活中可能会暂时性的表现出对别人感受或需求的冷漠或漠视，那一阵子后又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具体的一些表现，会有下面四个点。第一个是呢，可能对亲密关系中的人变得冷漠跟疏远，甚至到忽视，没有沟通，没有互动的欲望跟动力。第二个是对周围的人和事情缺乏兴趣和关心，表现出冷淡和冷漠。第三个呢，是缺乏表达和宣泄的情绪跟感受，也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自己内心的经历跟状况。第四个是在一段时间内情绪可能显得非常的平淡，或是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情绪反应，大概是以上这四点这样的一个状况。
听林立的描述，好像这个人住在一个城堡，在一个高墙里面，跟外界是隔绝的。
对，
包括可能亲密关系啊，跟家人的关系都是有距离的，而且好像对自己原来感兴趣的事物也不再充满了热情。所以我也很好奇，这样的间歇性的冷漠，它指的是短期暂时的一个现象吗？
是，就像慈慧说的，冷漠这是一种向外界隔离的状态。那当然这个状态如果持续太久，可能会对我们的身心有所影响哦。那我们今天谈是间歇性嘛，间歇性也就是一阵子会突然冷漠发作这样子。
是，通常我们会说是会持续多久的时间，我们叫做间歇性啊？
大概就像我们在评估忧郁的症状有关，大概两个礼拜会是一个可以评估的。如果超过两个礼拜以上持续的冷漠，然后感觉自己很不对劲， 可能就是不是间歇性的了。
是，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冷漠情绪如果是持续下去，会不会对人有不好的影响？临床上林丽有没有一些案例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间歇性就是一阵子冷漠发作嘛，那就像刚刚说的，我们有时候会低落烦躁，只要没有太影响到主要的生活工作跟人的关系互动那就还好。但是啊，有一种冷漠就不是间歇性的，是比较长期的状态。那我曾经有一个个案来谈的时候是面无表情的，眼神大多数都是回避看着地上，那无论问他什么都说没有感觉，能吐出的字也是极少，除了他勉强可以去上班以外，其他时间都待在家里什么也没做。他最主要的问题是常觉得不知道为何要活着，对什么都没有动力。那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去建立关系，慢慢谈他的过去现在的生活，那在他看似没有感觉这个冷漠的外在状态里，才发现他的心里是波涛汹涌，充满情绪的。原来他跟人跟世界社会的接触是充满非常多的不安焦虑跟害怕。然后我们又再慢慢继续谈，发现他的成长经验里，特别是在原生家庭，时常经历很多的变动，像是搬家转学非常多次，而且家庭气氛是紧绷，父母时常争吵跟冲突。所以对个案来说，待在他自己的房间内，不介入，不思考，不感受是最安全的。只是这样的真空状态，虽然安全的隔绝外面的互动，但内在却是很空虚，没有动力，也很孤独。
所以这样听林丽的一个描述里面，就让我感觉到好像看起来是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都没有感觉，都没有兴趣，但事实上是在保护一个很脆弱，很无助，很孤单的一个自己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缺乏兴趣，没有感觉，好像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放松，觉得比较安全，但是其实久了我们又会觉得好空虚哦，好孤单哦。
对，
所以可不可以请林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个安全跟空虚好到底各自是什么样的不同的心理状态呢？
就像上面我举的例子，状态比较严重一点的例子，它的真空状态呢是可以隔绝不适不舒服，就像是平静的湖水带来安全感。但若是这个湖水真的完全没有跟外界的接触，想象没有任何的流进也没有流出，那便是一滩死水。一滩死水会怎么样？会发臭，
是，
然后生物也没有办法存活，就像个案他也尝不到人生的各种滋味了。所以过度的孤立跟冷漠也很难有机会体验到跟人事物互动的时候会带来的美好的感觉。那我们人基本上是群体社群的，很难独活嘛，所以这个安全感并不是这个人真正舒服的状态。
是，就好像一个人穿了好厚好厚的盔甲，对好多事情都没有感觉，外界的事物也无法伤害了他，
对，
可是心里却是很空洞的，很空虚的，很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样的一个冷漠好像是一个盔甲，
也可以这样比喻，很贴切。
所以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会冷漠呢？什么导致了冷漠的原因？这是一种我们人类普遍正常的需要吗？还是它是一个警讯，它在提醒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了？还是这是我们现代社会里面的一个普遍的文明病？
如果不是上面我举的那样极端的案例，而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间歇性的冷漠，也就是这个冷漠没有太过于影响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啦，那我会想到的一个是跟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也有一些关联。I 是 introvert， 翻译成内倾或是内向。 E 呢是 extrovert， 翻译成外倾或是外向。那这是出于一个人格类型测验叫做 MBTI，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自己 Google 去做这个测验，看看你是属于比较像 I 人还是 E 人。 那这个测验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结果有四个面向。那其中一个面向就是呢，你是偏向外倾性还是内倾性，也就是我刚刚说外向性或内向性，这个跟我们形容外向内向的个性不太一样。这里的意思，外倾或内倾比较是我们通常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能量。那 I 人是透过跟自己的连结回到自己来充电放松，E 人则是透过跟外在的人事物互动啦、交友连结来获得能量。所以 I 跟 E 是光谱的两端，那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这光谱的20到80之间，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自己的空间，也需要与人互动，只是比例上的不同。那 I 人呢，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冷漠，因为呢他们需要比较多的跟自己的互动，所以这个冷漠代表着他现在需要回到自己一个人。相反的 ,E 人也不会随时随地都一直在跟别人互动，他也会有需要自己空间的时候。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的测验结果是偏向 I 那边的话，那么你可能需要给自己留白的时间也就越多。那或许这会让你在其他人眼里看起来冷漠，但也不用太担心自己是不是太活在自己的世界，因为这或许就是先天性格上的一个需要。
所以好像所谓的 I 人比较内倾的人，他展现出来的是对于要参与别人的事物啊，好像反应没有那么热烈啊，对于要跟别人交流跟分享的时候，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积极的投入参与，看起来好像很冷淡。那事实上 I 人他心里也是有感觉的，也是有他的一些很丰富的感受的，只是可能外显的这个行为容易让别人误会了是比较冷淡的。
是，大家不要误会 I 人了或许他选择跟两三个朋友分享自己的心事啦、状态，那 E 人可能是喜欢跟10个啦、15个人到处讲他自己的状态。所以并不是 I 人就是冷漠的、没感觉的，而是比例上他们可能看起来跟 E 人比较起来会感觉没有这么热烈，但其实那就是他们内在的一个本来的需要跟状态。
是，其实我也很好奇耶，为什么一个人会出现间歇性的冷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在咨商室里面，我会听到许多人来谈的时候，他会很担心自己怎么变得没有感觉了。原本有兴趣的事情，哎，突然没有兴趣了。原本很期待跟朋友的见面，突然觉得啊，好累哦，不想去了。或者是像我前面说的，平常看讯息没有什么感觉，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突然在那一阵子完全不想读任何的讯息，包含网络上的有趣的小影片、小动画都没有什么感觉了。然后他们带着这样子的觉得，哎，我怎么变成这样子来到咨商室里面。
是，
但很特别是我们继续谈继续聊，就发现哦，原来是他生活里发生了蛮多事情，但他并没有认知到这些事情会对他造成影响。像是呢，工作啦、家庭啊，或是有一些重大的变化，可能他自己觉得我都 handle 得很好啊，那后来发现其实他的心理容器已经满了。什么叫做心理容器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内在的空间。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的心理空间都是有限的，就是跟时间一样。当我们说时间不够，可能代表事情太多，做不完。那内在的心理空间不够，代表心理可以承受的、承担的那个能力已经消耗完了。例如，当工作上有过度的挑战或压力，或是当家里发生事情，需要花时间处理，或者是当我们生活中碰到任何的变化带来挑战或波动，其实蛮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的。那这个状态下容器很快就会满了，此时光是承载我们自己就难以再关心和考虑其他人了，有时候就连对身旁亲近的人也是。那我再举一个小例子，曾经有个个案，他来也是发现自己对其他的人啊、事情啊毫无兴趣，连他最喜欢看的电影他都没有感觉了。 那后来谈一谈才发现说，哦，他的小孩发生了一个比较慢性的疾病的状态，那他们到处在求医，虽然没有立即的生命的危险，可是这个慢性的疾病的状态让他一直在心里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只是个焦虑已经长到他不认为有什么突发状况了，
已经习以为常的焦虑，很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对，所以他刚开始来是根本没有提到家里有这样的状态，因为他以为就是日常。那当然谈着谈着他谈到小孩的这个状况，我才发现其实为了小孩这个慢性疾病，他们调整了许多家里的原本的作息吃的东西，然后仍然他还是在上网看有没有任何的医疗的协助，所以他的大部分的精神还是花在怎么样协助孩子处理这个状况，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慢性的压力已经让他内在是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在乎其他的事情了。直到这个个案的几个朋友都跟他反映说，诶，我觉得你怪怪的，你在我们的聚会上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但你现在都没有什么反应。甚至朋友还误解说是不是他对他们所讲的东西都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带着一个这样的议题来。我们继续谈下去就发现呢，这种冷漠的状态或许可以视为一个警讯，代表这个个案的容器或者我们说一个人的内在的空间已经满了，满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关照自己，要想办法把东西倒出来，不管是情绪还是事情。那冷漠也不代表毫无情感，或许可以想成是一种心理的界限在帮助我们不要再倒东西到我的容器里面了，
好像有一种自动断电系统，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会承受不了了。
对，那我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在刚做心理师的头几年可能太过认真投入在工作，
是
也可能太嫩啦，所以一回到家想要再看书啦，再找资料啊，有点太过度了，专注聆听个案，思考个案的问题，然后我发现回家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听家人说任何的事情了。有一阵子严重到一回家就关在房间里面，什么都不想做，就连上网啦可以平常放松的也都不想了。所以那时候我的容器应该是满到不行了，那当时家人应该也是觉得我很冷漠。
所以临床上冷漠是常见的情绪吗？当许多人都产生间歇性冷漠的时候，这又反映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呢？
其实蛮常见的耶。如果我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什么都不想管，或是觉得干我什么事，或是情绪很空白，对本来有的兴趣暂时失去兴趣，就我想大家多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吧。那除了上面跟大家分享的心理的成因，也可能跟社会是有关的。那我整理了下面三点给大家参考。第一个是可能我们现代有太过多的资讯量，资讯的取得太方便了，因为网络的发达造成资讯量的过大，可能会引发我们过度关注或过度投入时间跟情绪，甚至有可能会有替代性的创伤哦。那我们心灵有自我的保护机制，可以把这种冷漠冷淡想成是一种平衡，心灵的保护机制的平衡。例如前阵子我看到虐婴的新闻，我竟然出现了呼吸困难没有办法睡觉的状况，因为我自己现在有小孩了嘛，
是
跟以前看到的虐婴的新闻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因为跟我太息息相关了。那我后来是强迫自己不要去看那个相关的新闻那些细节，然后才慢慢平复下来。那第二个呢，是都市似乎比乡村的人更容易有间歇性的冷漠。我自己的观察是，都市快速匆忙的步调蛮常强调资本或物质主义的这种氛围，譬如说到处都是医美的广告啦，房子的广告啦，名牌包的广告啦，这真的是资讯很大，并且让人感觉到某一种压力，或是甚至跟人的比较。所以呢，虽然在都市人跟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是比较近的， 移动的便利性，像我们有捷运啦，方便性也很高，但是却造成心理的距离远了。
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想要比较回到自己的状态，或者是不想跟别人接触，去避免那个比较。那第三个是工时长、薪资低的社会结构，我们可能没有心理的余裕再关注其他人事物了，光工作、光生活就已经够忙了，只能先关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子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我真的不想管别人，我就只想要回到我自己。
对，我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我已经自顾不暇了。那假设如果我们经常感觉到自己的冷漠，自己的一个消极的状态的话，那会对我们身心或是生活或是关心已经造成影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
在这里提供一个我个人觉得很有效但是又很困难的，叫做建立心理的界限。
是，
有一种类型的人，他很能够跟别人连接、觉察、给予，就是他 WiFi 开太强了，那他天生可能很敏感啊，很细腻，所以他总是能够感觉到其他身边人的需要跟情绪。那他发现了，他就会想做点什么，如果不做点什么回应，他会很难受，甚至他会对自己偶尔这种我不想做点什么，我不想管，我只想回到我自己的这样的状态感觉到很愧疚。所以觉察就真的很重要。至于要怎么表达，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冷漠，这个我们可以另外再开一集再讲，因为这真的对大家来说都很困难。那我们第一步其实最重要还是觉察。所以像前面我们说，如果我感觉到诶，我为什么最近冷漠冷淡，对很多事情没有兴趣，对人也失去了一种好奇跟连结，那或许是一种警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感觉先来觉察一下自我，关心一下自己，是什么让我们最近需要像这样的关掉情绪。那我最近的生活觉得怎么样呢？我的工作还好吗？我跟身边的人的互动怎么样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在这个看起来很冷漠，但不代表我们真的冷漠，看起来很冷漠的冷漠期的这个我，想要或需要些什么？那在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些小方法跟技巧，我们可以试试看，在外在我们可以做的是，我就先放下手机、电脑，我透过真正的断线让自己平静，但现在到处都有 WiFi， 有一点难啦。再来是呢，或许减少一些社交的互动，让自己减少输出。回到内在，我们可以像上面我问问自己最近的生活怎么样，觉察自己冷漠之下的情绪跟感受是什么，设下一个屏障，我们阻挡与他人自动化的连结。不要 WiFi 开太响，我们有意识的跟自己说，我们先回到自己，并且问问自己此刻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如果这样的冷漠真的是过了好一阵子都没有恢复平常的状态，或者是尝试了不同方式后都没有改善，那冷漠的状态可能就不是间歇性的了。那么我就会建议来諮商看看，或许是已经有一些忧郁的状态了，因为忧郁症的一些症状也跟这个没有动能、没有兴趣也有一些关联。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有间歇性的冷漠，也让我想到，或许我们就是要筑起高墙，把所有的可能会伤害我们，或是外面的波涛汹涌，都可以阻隔在外面。其实我们内心想要的是平静，或是透过这个平静可以来滋养自己。所以或许我们也可以想想，在我们的目前的生活里面，什么可以带给我们平静，或许去大自然走走，听听海浪的声音，去跟树林里面的树木说说话，然后可以透过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抚慰，得到一些平静，进而让你的这个情绪跟感官的这个部分可以重新的苏醒，得到滋养，而不是用冷漠冷淡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今天听林丽的分享里面，我觉得好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间歇性冷漠视为是一个需要自我照顾的一个提醒的一个讯号出现了，而间歇性的冷漠也是在代表我们心里的容器已经满了，我们必须停下脚步，好好的自我觉察，好好的自我照顾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好像看似没有感觉，没有动力，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不利我们的状态，它反而是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来醒思，或是来好好的觉察一下自己，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那最后，不晓得林丽可以跟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就我们今天的间歇性冷漠的这个主题，给我们听众一句鼓励的话，或是可以带走的一个思考。
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一集之后，不会被冷漠给吓到，不管是自己的冷漠，还是感觉到旁人的冷漠，因为这个冷漠它就是一个帮助我们觉察自己的状态的一个心理的情绪。帮助我们是要回到自我呢，还是要与外在连结，这个两个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跟自己的需要。
在这个平衡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是听众朋友要能够停下脚步来问问看自己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先有一个自我觉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我们下次再聊喽，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